下星期二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了，那也看到美国的股市最近也开始在波动起来了，尤其像礼拜一，道琼斯跌了几百点。那最近这个礼拜，我看了很多外资的投资报告，那想趁这一集在大选之前还有机会可以布局调整的时候，跟大家讨论一下外资对美国总统的看法，然后可以多了解或者是预测一些以后的股市走势。大家好，我是杨应超，欢迎大家回到这个财务自由的节目。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跟大家多讨论、分享一些投资理财的概念，希望大家能早日达到财务自由的境地，天天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今天我想跟各位谈一下，就是下礼拜二总统大选对股市的影响。但之前我做过一集对总统大选对股市影响，但是这几个礼拜看到了很多外资的投资报告。我想大家通常看到新闻上，不管是像美国 CNN 或者是 Fox 或者 NBC，可能没有机会看到投资银行内部做的投资分析。那因为我之前在投资银行，所以还是有些管道可以看到，像高盛、像美林、像 Charles Schwab，还有不同投资银行对美国大选的看法。所以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下。那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说，他们投资银行的结论跟我上次讲的差不多，所以好消息是说我们的看法都很相似。也就是来讲，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赢，他们一定会多花钱把经济救起来。也就是说，股市在这两三年、三四年基本上应该是往上的，因为现在已经开始经济慢慢恢复了。虽然说现在到秋冬天，COVID-19 可能疫情又开始严重了，但是希望说年底或明年疫苗可以出来。不，重点还是说股票是跟着经济走，跟着 GDP 走。只要政府愿意砸钱救市，应该说救经济，股市会跟着回来。所以总的来讲，长期向上还是这个趋势还是可以看到的。尤其这几年的利息很低。之前有提到，因为利息太低了，热钱没有地方跑，只能到房市或股市。那股市是比较有流动性的，所以对长期股市还是蛮看好，只要利息不要涨得太快。另外就是说，之前有提到说美国的研究，也就是说，通常来讲，历史数据来看到，民主党当选对股市是比较好，那共和党是比较差一点，但是川普有点例外，因为他也是蛮重视股市的。所以这个来讲，不管谁赢，我对股市还是比较乐观的。唯一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所谓的波动性 （volatility）。这个我会之前有提到，我也觉得以后会再发生。因为股市最不喜欢的就是不确定性、未知性。不管什么未知性、不确定性一出来，股市就先跌个几百点。不管是像战争，像贸易战，像很多该达到没有达到的，包括选举。打比方来讲，假设下礼拜二选举后不能马上决定谁赢谁输，这个未确定性也会让股市大跌。所以我希望各位朋友、投资者对这个心里要有些期待，看到大跌不要惊慌，因为这个是可以预期的事情。而且总的来讲，长期来是往上的，所以其实我会甚至建议，如果跌下去的时候大家有闲钱，不妨趁这个机会逢低买进，因为我对长期还是很看好的。那股市的基本上就是看到怕的地方就会跌，所以不要让这些大跌吓到你，因为这个都是短期的，跟基本面比较没有关系的。那民主党当选，像拜登的话，当然他一定会加税，不管是加个人税还是企业税。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拜登当选，我觉得股市短期会稍微跌，因为加税的事情，对像公司来讲好了。一加税，他们 EPS 就会降低。那当然，如果一样的本益比的话，股票就会跌。不，长期来讲的话，公司的股票还是要看它 EPS 成长。那 EPS 成长是要看全球或至少美国的经济。那共和党当选之前说对股市好的原因，因为说他们是比较喜欢加税，不过把这些钱拿来撒出去，给经济、给穷人、给 职没有工作的人，所以总的来讲对经济是比较好。那之前有提到说共和党的策略是减税，只是说减税比较对经济的成长没有像撒钱这么有效，所以我觉得民主党是比较好，只是短期来讲因为加税当然对股市有点负面影响。另外我看到那个 Bank America 就是美林，他们一个研究讲的蛮有意思的，他们提到说在2008年那时候金融海啸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奥巴马为了救经济，他在四年里面撒了很多钱，差不多是当时 25% 的 GDP。 那这一次的话在2020年这一次是一年就撒了快 50% 的 GDP， 就是可能快10兆以上，也就是说这一次撒的钱又快又猛，从刚开始三月时候政府印钞票买债券，到后来在美国他发钱给大家不管是1200或小孩几百块给美国的国民去花钱，到现在我觉得选举后或选举附近应该会有在下一轮的纾困方案，所以美国这撒钱是又凶又快，就像我讲的之前四年才 25%， 现在一年就 50% 的 GDP， 所以我才对经济恢复是很有信心的，尤其美国可以随便乱印钞票，所以不管大家讲不管是 U 型反弹 V 型反弹或者是 K 型反弹都是会反弹的，尤其现在基础又这么低，所以才对长期的走势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才建议说长期会涨，那短期波动一定会增加的，因为很多未确知性，包括疫苗，包括中美贸易战，包括总统可能下礼拜还不知道谁当选，包括纾困案，或者说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的一些情况，所以大波动是可以预期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怕。那又回到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次，就是所谓资产配置，你资产配置之后的话你就不需要天天烦股市往上往下的问题了，因为这样不管是60-40或50-50，你至少有40-50%是低风险，当低回报，不低风险像债券，可能上期谈到的房屋投资或甚至黄金，这些40-50%的低回报不过很安全的资产，加上我们谈到说你应该手中有1-2年的现金花费，这样的话对短期的股市不需要太担心，但大跌不是什么好事情，只是其实这个真的是入市的好机会。我们人性对投资是刚好相反的，跌是应该买，不过大家会比较怕，所以我才一直强调说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的概念，你早都做好之后不管涨跌都不需要太担心。所以总的来讲我这两三个礼拜看到很多外资投资银行的报告，也很高兴他们谈的结论基本上跟我之前想的差不多，也就是说长期来讲其实都没有问题。所以的话我会觉得说下礼拜二美国选举应该会很精彩，那常常讲一句话就是危机就是转机，趁有波动的时候早点布局。那当然我们还有2天的时间，礼拜一礼拜二，如果大家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可以再建议一下趁选举前先把布局准备好，也就是说资产配置做好，不管60-40%, 50-50%、你的金至少多少要有一点，像之前讲的 GODM 买黄金的 ETF、当然另外的话就是像债券，就是你知道有安全的钱，手中有够的现金的话，你就不需要怕股市波动太厉害。打比方来讲，假设你手中可能1-2年现金还不够，可以趁下礼拜一二美国大选之前可以先卖点股票或债券筹点现金，这样的话这1-2年过得不是应该就没有问题。或者像美国就好了，像我跟我家人常讲，因为现在很明显的美国疫情到秋冬天慢慢开始加强了，比较变坏了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也跟家里讲说现在趁这个时候还没有去抢购排队的时候，多储存一些需要的日用品，不管是像吃的像米啊干粮啊或面或甚至卫生纸，就是大家要在还没有发生排队挤兑的时候去做准备，那真的发生的时候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希望我们这些预测可以帮大家做一些总统前的一些准备，希望大家可以安然度过这几个礼拜的股市波动，对大家的投资有些帮助。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回答网友的一些问题。还是很谢谢大家踊跃的提问题。那我这边会尽量的回复大家，当然无法一一回复，也跟各位先抱歉一下。我会希望回复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多分享。我之前提到说，我在美国听了二三十年的一个周末的理财节目，叫 Money Talk， 是这位 Buck Brinker 先生做的。那我刚开始听的话，每一题都不懂，到了最后十几二十年，基本上有一半以上观众问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听到可能同样的问题，不要太没有耐心，因为很多有些是重复的问题。那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其实要恭喜你，表示说你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你都知道了。所以像我之前一样，我常听到一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蛮高兴的，可以多学到一些东西，也多已经知道一些东西。另外我上礼拜提到另外一个美国的理财节目，是 Clark Howard 做的理财节目。那这位先生现在还在做，他也是很早退休，他基本上每天做三个小时的广播节目，是免费提供服务。那他每天还有一个小时的 podcast， 我觉得更了不起的，他自己花费每天有八个小时，你可以打电话去他的公司免费询问服务。刚刚大家都是应该都是义工吧，所以我觉得他对大家牺牲奉献的精神我很感激，所以我也希望效法他。他的节目中有一段是叫 Clark Stinks， 美国英文可能就是说他犯错的地方，因为他很勇于接受错误，很勇于跟网友交流，所以他每一天都会请他的制作人把网上批评他讲错的东西拿出来回答，也就是说他希望可以再清楚的回答，或者他可以承认错误。那我这边也想效法他的精神，也就是说我也提到我这边我不可能全对，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全部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讲错东西或不清楚，也希望各位可以踊跃的提供。那我希望当然是对事不对人，比较有建设性的提供，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学到一些东西，如果讲错的地方。我们在外商常常讲一句话，就是叫 constructive criticism， 也就是说有建议性的批评，批评没有问题，那希望有建议性，让双方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另外我们在外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跟公司做一些不管是抗议或意见，只是说抗议或意见之后的话，公司通常会希望我们说，你除了不高兴之外，一定要提一个 solution， 提一个答案，也就是说你光去抗议是没有用的东西，重点是怎么样解决问题。所以我这边也希望效法一下，再强调一下，我讲的不一定都全对，也会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踊跃提问。那我这边也希望可以对事不对人，东西多改进一下。重点是说让大家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到一些东西。那这一位上礼拜也谈到地产的问题，这一位叫Victor Ang， 他是脸书提的。那这位我觉得他真的是房产专家，所以我很高兴也很感谢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觉得说买房子投资是可以赚钱的。那基本上他所谓的 cap rate， cap rate 是一个重要名词，中文叫现金收益率，要5-5.5% 左右就可以赚钱。那他讲的我是完全同意的。那我可能要稍微讲清楚一下我上集的目的。我上集说投资地产很难赚钱的意思是说，我们拿这个地产当作副业，也就是说我的主业可能是在公司上班，那我可能是副业下班之后或周末去做一些房地产投资。那我觉得投资的目的很难赚钱，主要是资产配置。那这位 Victor Ang 他说他已经财务自由了，很明显他做得非常成功，也赚大钱了。所以我可能要讲清楚一点，如果你是全职把房地产当作投资的工作，当然赚钱是很有可能的。就像我之前我是股票分析师，就挑股票我是可以赚钱的。那如果你没时间挑股票，就买 ETF。房子也是一样，我觉得如果你是当主业，你是专家，当然赚钱是可以。不过像我这种当副业的话，其实就比较难，因为你投资回报率其实就两个，一个数学公式，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回报高，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的本钱低。就像我讲的，我通常在美国投资房子就是 single family home， 单家庭的房子，差不多希望美金20万左右。 那 房租 我从凤凰城啦，房租可能一个月1500左右。那当然如果我房子不是20万买的，我是10万买的，那当然我的回报率就加倍了。那要低价买不是不可能，只是要花时间。像之前可能有法院拍卖，可能很多特别的情况，像我常看到什么或者是夫妻离婚啊，或者是遗产下来，就是他们会贱卖房子，这个东西是有，不是不可能，只是你要花时间去找。所以如果你是100%当这个职业当专业，像这个 Victor Ang 先生的话，是可以赚钱的，就是呢当职业来讲，就是你成本低的话，当然你一样的房租回报会比较高。那另外的话就是你可以房租高一点也是可以赚钱的。所以另外一个网友向线，这个网友也是提供很好的问题，他其实还住过凤凰城，现在在洛杉矶。他讲到 Airbnb 的事情，其实 Airbnb 这个事我也考虑过，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房子，我也想用 Airbnb， 因为我很多朋友他们也是这样赚钱的。因为 Airbnb 跟旅馆一样，像我讲的，我可能房子我月租可能1500-1600，你 Airbnb 的话，一天100块的话就3000了，可能一天还不止100块。但问题就是说，你可以多收点钱，问题说你要多花点时间去管理，不管是跟 Airbnb 啊，或者找房客啊，做广告啊，或清理费这些东西。所以还是一句话，如果你把投资房地产当作正业来讲，你可以找比较便宜的房子买，或者你可以比较经营像 Airbnb， 或之前我讲到说你可以买公寓，就 apartment complex duplex， 公寓的话钱赚的也多，只是说你可能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头痛比较多一点，也不是坏事情。所以又回到一句话，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房地产是想你是看你要想当主业或副业，想花多少时间多少风险，回到不一样，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我想这两位的网友提出来跟大家参考一下，房地产是可以赚钱，你多花点钱多收入或少成本。或者我另外讲，我也知道有朋友说他们去买很多烂的房子，然后花点钱把它装修好，漆好，换一些新的什么门啊，家具再卖掉，这也是一条路。那又回到刚刚讲这个当主业会花点时间，所以房子的话是可以参考，看大家要花多少时间，然后赚多少钱。好，然后上个礼拜讲到房地产的话，还有很多网友也是很踊跃的问一些关于 REIT 的问题。REIT 的话是 REI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所以这位是 Cool Andy， 对不起，应该先生，买房地产还是 REIT 好？那这位 Arthur Lee， 他问说：“杨老师你好，想请教投资 REIT 的看法。”那这位蔡尼，不念这字不好意思，可心老师指导一下，可不可以买 REIT ETF 的 VNQ？那最后一位是 Young Hong， 他请问 REIT 的投资可以算房地产投资吗？好，如果大家不知道 REIT 的话，我跟大家稍微很快的解释一下。 REIT 的话有点像 mutual fund， 有点像共同基金，也就是说很多人把钱放进去，钱多了之后可以买一些房地产投资做管理。那 REIT 比较多的是它是买 commercial， 就商业的用户，就像你可以买一栋楼办公室写字楼一样。所以我跟我之前讲的个人的所谓的 single family home， 我们是租给家庭的。那 REIT 的话是 多少比较多租给商用的大楼的。因为家庭像我想我买一个房子可能每平20万，你买一栋大楼当房地办公室写字楼可能不是20-30万，可能几百万美金几亿都有可能。所以 REIT 的话需要钱比较多。那 REIT 当然是投资一个方法。所以 REIT 的好处就是说，第一个你可以投资到商用的房地产。第二的话就是它流动性比较高，因为 REIT 的话跟买卖股票一样，或mutual fund 共同基金一样，进出很快，不像你卖房子你可能放在市场上等好几个月会比较麻烦一点。那另外 REIT 的话是比较会分散风险。那最后的话， REIT 的话它的所谓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一点，因为 REIT 的话法律上它是规定说 90% 的收入一定要当作股息发出去，所以你股息是蛮高的，所以回报会高一点。好，但是我觉得坏处蛮多的，所以这也是我个人不太建议买 REIT 的关系。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他很多投资的赚钱 90% 要当股利发出去。我之前做过一集的YouTube， 就说其实股利不一定是好东西，因为股利有点像强迫中奖，就是强迫发你钱你要上税。所以我觉得 REIT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税务的问题。像我买股票好了，股票我只要不卖 就不需要上税，或者亚洲的话根本没有这个 capital gain 这个税的问题，所以股票涨要么就不上税，或者你不卖就好。那你拿股息，像 REIT 的话等于强迫中奖，所以第一个你有上税的问题。第二个 REIT 这个 dividend 的话，在美国法律来讲的话，它这个税是会比较高的税率，它是当作普通的收入 ,ordinary income 收入，不像capital gain。capital gain 只要一年以上赚的钱，在美国是税率比较低一点。但拜登当选很难讲，他可能会 拉高税率。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在美国卖股票 capital gain 税率比较低，那你拿这个股息 dividend 其实比较高，所以税率是一个问题。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费用的问题，又回到税。所以我一强调税法是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投资，每个国家税法不一样。在美国投资房地产对税法是有帮助的，又回到上期讲的川普交那么少税，很大的原因因为他的生意是做房地产。所以假设你去买一个 single family home， 在美国来讲，你可以把你的收入放在报税的 schedule 1上面， schedule 1的话可以扣很多的费用，也就是说费用你多扣的话税就少交一点，最大费用的话就所谓的折旧 depreciation。 那你买 REIT 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对税务来讲的话， REIT 它要付比较高的dividend 收入税，它也不能抵税。那最后的话就是 REIT 的话，它的因为它赚的钱 90% 都发出去了，所以如果他要扩展项目去买新的项目的话，他一定要去举债借钱去买新项目。那问题就来了，现在利息低还好，万一利息往上升的时候 REIT 的利息变高，他去举债去买property 买那个房子或者是大厦的话，成本就高了，所以那个利息涨起来对 REIT 也不好。所以总的来讲的话，你要买 REIT 有点像跟投资房地产一样，不是不好，你真的喜欢买商业用户，商业投资可以当作投资的一部分。不过要知道说做什么事都有好有坏，对我来讲这个坏处比较大一点，所以我比较不会，个人不会建议。不过你真的想买也不是不行，要知道这边有一些可能的风险，可能税法问题，也可以考虑投资 REIT， 不是坏事情。好，那最后这一段我再尽量多回答一些大家问题，还是一句话，谢谢大家踊跃的发问，那我尽量回答一下。这位孟杰森网友说，美国疫情关系，房客失业付不住房租，物业管理会不会把房客赶走？这个是很好的问题，这也是我投资当房东这么多年最大头痛的地方。因为第一个，我投资房子我是拿来当副业，所以跟之前那个 Victor On 他是当主业不一样。我当副业的话，我希望时间花得越少越好，有点像投资股票，我没有时间去查股票，我就买 ETF。 房子也一样，所以我宁愿每个月付 10% 的服务费管理费，请专业物业公司去管。那问题就是说，专业的物业公司好公司不好找，我之前也被烫过。像我之前讲到我芝加哥的房子，那时候请一个台湾人，一个 Ruth Chen， 一个陈太太管，那他是卖房子的，只卖房子，后来发现卖房子的 agent 跟管房子是两回事。因为后来发现请那个卖房子的中介管房子不是好事情，因为卖房子你想想看，他卖个房子就可以赚不管是 3% 6% 的佣金，你20万的房子你 3% 就多少，20就6000块嘛，就可以他赚卖房子赚6000块。但他帮你管房子呢，一个月1500他收150，所以对他来讲的话，管房子赚不到那么多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一个问题。那我之前就吃过亏。那这位陈太太，她之前每个月收我 10% 房租，收得很高兴。那后来房客不交钱了，然后她也不敢去处理，她怕被房客骂，她就跑了。所以那时候我还是蛮惨，那时候我人在北京，还要去处理芝加哥的房子，那后来也是贱卖了。所以又回到之前 Victor On 问的问题，你等的话，要贱卖房子低价买是有可能，像房子就是很低价卖掉，因为没办法处理，我人在北京。所以管理公司是很重要的，你找不到 好的管理公司，除非你想自己管，但自己管也不是坏事情，你可以把那 10% 的管理费用留下来，只是你会很多头痛的问题。尤其在美国好了，美国房客白人比较多一点，那白人有的看到亚洲人多少会有一点歧视或可能占便宜，所以你找老美去管，老美是比较好一点。像我现在凤凰城的管理公司就非常好，所以他其实他比我还要凶， 他该赶就赶，该罚就罚，就这些管理公司是很重要。所以这位孟杰森问的问题很好，你投资的话，你当主业就不理他，你自己管，你当副业像我这样子一定要找到好的管理公司，你付 10% 管理费是很有用的，就像香港一样，香港也是很好的管理公司，好公司 你付的钱是很值得的，然后他们是专业的。就像我的经验来讲，通常卖房子的房仲管理公司一起做是比较不好的，因为这是人性，因为你钱多钱少，你管理公司会比较没有那么被注重。那另外这位 Johnson Core 问到说，美国政府护股市，亚洲政府护房市，这个说法对吗？总的来讲的话，我是有点同意了。那因为美国政府股市的话，尤其现在美国上班的很多投资，不管是 IRA 或 401k， 就是你股市好，大家钱退休多，当然选票是有帮助的。那亚洲我觉得可能是财团比较多一点嘛，像我之前住香港就很明显的，香港财团对房子的影响力蛮大的，所以这可能是国家文化不太一样。好，那这位于奋力问了很有趣的问题，他说，杨先生，我们也退休回台湾定居，他觉得台湾不是只有 arbitrage， 因为他会觉得台湾房子蛮贵，跟美国矽谷差不多，这个我也同意。所以就像我来讲，台湾的话，台北市房子贵没有错，那就标注台北市。 我知道很多美国的好朋友，他们回台湾可能住在新北市，像淡水，住在可能像桃园，离机场近一点，因为你住像淡水桃园，你一坪可能买就是一二十万二三十万的房子，那台北市呢，当然过百万两百万都有，这就是 geo arbitrage。 这也上集我提到那位专家张金二先生讲的，他说他因为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假设我每天要上班，那当然我可能宁愿买一个小一点的，在台北市离公司近。假设我小孩要上学，可能也希望说买学校比较近。那像你现在退休跟我一样 ，geo arbitrage 就说我不需要上班，不需要上学，我可以宁愿买久一点的地方，房子便宜很多，然后又大，还有可能有河景、有湖景、有公园。那问题当然就是说，可能离台北市远一点。那远点没有关系，因为你退休的时间比较多，你每天不需要七八点出门，你可以十点、十一点出门，人也比较少一点，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我觉得 geo arbitrage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买台北市，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还是宝岛啊，住台湾还是很舒服，又方便。那如果一样的钱的话，就是我刚刚讲了，你上班上学，你可以花一样钱买小一点，买蛋黄区；那你退休的话，你可以花一样的钱买远一点的，买蛋白区。因为买蛋白区域，就像张静娥先生讲的，你那个时候你的目的就不是要保值，也不是要涨价，是要住得舒服。蛋白区你不涨或叠加又怎么样呢？因为你退休了，重点住得舒服，你年薪可能要涨，所以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又回到我这个节目的目的，做什么事情没有对或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重点是说你要了解做什么事情的对或错，不要没有看到不好的地方。像投资来讲好了，投资大家都喜欢高回报的东西，看高回报忘记高风险就麻烦了。所以的话，你要知道有高回报高风险，什么是有好有坏，有正面有负面，你都了解之后可以做比较正确的分析，这样对你的决定才是比较有意义的。那这位千样样先生，他也是买第二个房子，他的经验不是很好，跟我以前很像。好，然后的话我再回答几个问题。这个是讲到保险了，这个可能是两集前的问题，讲到保险，就像我讲保险也不是全对全错，我之前讲到说其实讲保险真的是挡人财路，会得罪很多好朋友。那我也强调说不是有好有坏，每个人需求不同。像这位 Manfan Pen， 他是问我对 annuity 的看法。那另外这位 Mario Xu， 他买是终身养老险，他每年拿养老金，每年拿现金流比较安心。那这位 N Wang 也是同意。所以我也讲就是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annuity 这个东西我个人是不太会买，因为这个东西费用很高。但是就像这几位网友讲的，他如果想的是安全，他想的是比较稳，他想每年可以拿到现金，那 annuity 是可以考虑的。只是我意思说 你买之前你每年可以拿很多现金，你要看一下他的费用到底多少。打比方来讲，我随便扔个数字，假设 annuity 你可能给100万，那每年可以拿个5万10万回来， 拿一辈子是好事情。只问题说，你给100万的话，你每年假设给你5万，为什么不是6万呢？为什么不是7万呢？为什么不是4万呢？所以这个数字你要算一下，到底5万给你这个东西，拿一辈子，到底它的回报或费用是多少？我知道费用是蛮高的。又回到一句话，不过你觉得付这个费用，你可以心安，然后你可以过一辈子，不是坏事情。所以还是讲一句话，没有事有好有坏，我可能不会买，那对有些人可能是有帮助，因为他要安心要稳。那希望你先知道费用这个事情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个另外一网友是 Sherry Wen，Sherry Wen 或 Sherry 王，他说他的保险经纪推荐了一款 Whole Life 的保险，每年1500加币，20年付清，然后保额10万，还有回报率7%，是不错。好，那我的意见就是说，通常保险，销售员卖给你的保险，他说每年平均回报7%，这7%你可能要看清楚一点，他这个7%是保证7%呢，还是说只是个试算法，还是说他历史数据可以推测？如果他可以每年保证7%的回报，我也想买，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想买。所以你想看一下，这到底是保证还是预测？因为预测或推估这个事是不保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羊毛出羊身上，就像我讲的，以前我当分析师，很多客户是做保险的，也就是说保险公司拿你给他的钱，他去做投资，他也是要靠股市投资回报才能付给你钱。假设股市是回报7%，他不肯给你8%的回报，因为他要赚点钱，所以股市回报7%，他可能给你个5%。打比方来讲，2%当做费用，因为他公司很多管理费用啊，付水费啊、电费啊、薪水很多费用。所以我就强调的说，保险公司不是不好，他有他刚拿的费用，也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只有他这些费用的话，对你来讲值不值得？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值得，我不会去买。为什么呢？就说我觉得去投资股市，我买 ETF。保险公司赚7%，我也可以赚7%。那我赚7%的话，我是不需要付费用。这回到之前讲到房子的问题是一样。如果像我是宁愿付每个10%的管理费，因为我希望管理公司去管这个我的房子。保险一样，如果你不介意每个月付10%的管理费，请保险公司帮你管也不是坏事情。所以你可以买 annuity 或者 whole life。那我是宁愿不要付这个钱，我愿意付管理房子10%，我不愿意付管理保险10%，因为我知道怎么做，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看你愿不愿意付这个钱，这钱回报对你值不值得。不，总的来讲，我去建议 Sherry Wen， 你把这个每年7%回报这个 fine print， 就下面的小字看清楚一点，到底是保证7%回报呢？因为我好像没有听过保证7%回报的东西，或者这个只是一个预测。又回到就是说，大家买东西之前一定要搞清楚，跟大家多讲一讲，因为每个人讲的东西不一样。像买保险的话，货比三家，不会吃亏。假设我真的买后来保险，不是不行，我会找3个不同保险经纪人，每个人问的问题，把 A 的人拿去问 B 的拿去问 C， 同样问题你问3遍，大家意见总合起来就知道买的好不好了。所以我之前买个保险，或者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下，也是买错保险了。之前买个保险，就是他每年付保费，也是付个10几20年就不用付了，有点像 whole life。那不用付之后的话，因为他之前很多钱压在那里，他就是以钱滚钱，那之前拿的钱拿去付以后的保费。这后来我发现是说，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保费越来越高，也就是说这个保险policy， 这个保险的合同下去的话，每年保险越来越高的时候，我这保险里面的 cash value 现金值基本上再过20年就变零了。也就是说我之前投那么多钱去买这个保险，到后来基本上是归零的。因为我年纪大，可能70、80岁之后的保费贵到不行，那去买保险是很贵的事情。就像 term life 好了， term life 的话也知道越年轻越便宜，越老越贵。那 term life 好处就是说，我年老我是不需要买 term life 的，因为年老之后我没有什么负担，我没有什么责任，小孩都长大了。就跟这个我现在有个 policy， 所以我现在很头痛的地方就是说，我现在有个 policy， 现在有现金值，我也不需要交保费，很好的事情。只问你说我什么事都不做的话，在20年的话基本上就归零了，就我这现金也不见了。所以我才说，那之前可能是我自己不懂，犯很多的错误。那我是把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买保险的时候货比三家，跟不同的经纪人 谈一下。那保险经纪人我认识很多很优秀的，他们也很懂，他们很愿意讲细节，所以多了解一下，就是你知道买保险下去的好处跟不好处，自己做决定。高保费可能值得，可能不值得，可能应用不一样。那我现在基本上我希望说年纪大去买那个 long term care， 就是看护险的保险，因为我是需要被看护，我不需要留遗产给后代，所以每个需求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多注意一下。好，那这次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那希望下礼拜二总统大选的时候会很刺激，也希望说不管谁赢可以很快的出来决定，这样至少对股市震荡不大。也希望新出来的总统能对全世界，当然最好是对华裔会比较友善一点，因为全球的经济还是合作互双赢还是比较好一点，贸易战其实对大家都不好。像我之前在芝加哥念 MBA 学到了，就是市场上是越自由越好，限制越多，关税越多，贸易战越多，其实不是好的事情。所以希望以后的不管是什么总统来当，对世界经济好一点。那我们在丰富常谈论一些财经议题，就是说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些不同投资方法，也知道一些全球经济趋势。那以后的话我可能会多谈一些全球国际贸易的事情，看美国或者英国脱欧，或者不同国家乱印钞票或怎么样子的话，我们投资可以找办法多赚点钱。那我之前讲最基本的就是资产配置，资产配置是最基本的，叫你什么都不要烦。那进阶的话我们可以以后谈细一点，像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保险啊、房地产啊或是金，当然货币都可以谈，这慢慢来谈。那重点还是说希望大家早点计划，早点达到财务自由，因为你活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工作了，而是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好好的享受生活。那就先这样子，我们就下礼拜见，谢谢大家。